各位早上好，将你们的圣经打开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那经文这个讲题，刚才主席已经提到的，在这几周呢，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都是来自《使徒行传》这一本书。那我有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甚至要几个月的时间来传讲这一本书。那传讲这一本书呢，也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这一本书我认为呢，很配合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。那请问大家还记得今年的教会主题是什么？我们又有使命的声明，那个使命的声明哈。那我们又有教会的主题，我看有一些人都被混乱了。我们教会的主题是，看程序单就知道了，在里面嘛，万民有福音，只有几个字，万民有福音，五个字。其实呢，它的重点是要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希望很多人能够接着我们所传的，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消息，更要紧他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这就是我们的讲题，教会的主题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意向，中文部有一个意向，我们称为意向200。那这个意向200又是什么呢？让我再重复200只是一个代表性，我们希望在神他的旨意里，他愿意赐给我们中文部有200位会友。那目前我们的会友加上那些年纪老迈不能够来教会的，在国外的还有那些不够年龄投票的，我们把他们加起来，我们应该总共有130多位会友，130多，就是说要达到200呢，是60几位，我们就有200。那这个数字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没有达到200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的家人得救了吗？他们有没有永生的盼望？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一点。那我们有这个意向，主要的就是要让弟兄姐妹有那个负担，向自己家人传福音，这是主要的。那愿神帮助我们。那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将会分发这个事工的汇报，还有这个审计过的这个财务报告。崇拜后你可以向梅姨姐还是秀霞姐妹呢索取一份。我们在5月20号有这个常年大会，我要大家看我们中文部的报告，我要你看最后的一个报告。这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呢不是我写的，这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呢是崇圣执事写的。那他告诉我们，去年呢我们总共有67位新来的朋友。那你看一看为什么我提到这个67，就是说若这67位都继续来成为会友，其实我们去年已经达到200位啊。那你想一想，那我们这些朋友来了，那过后又不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当然原因很多，但我要提出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不是好的主人呢。所谓好的主人，就是当这些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来就来，他们是新的。我希望我们有这种的态度，就是哎呀非常高兴我们有新来的朋友，欢迎你，希望你能够再来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联络， 下个星期五下、来临的星期五星期六我再联络你，礼拜天再来教会。有没有这样做到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做到，所以呢他们没有来了，因为他们也忘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，这只是为我的信息做一个介绍。那回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知道这本书是路加所写的，他提到他的第一个书信，那他的第一封信指的是他的路加福音，对吗？那既然他说有第一封，那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称为是第二封信，或者第二本书，我们怎样称也好。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呢？其实在第一节呢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他是写给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提阿菲罗。到底菲阿提罗是谁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他大有可能是一位罗马的官员。他听了福音，所以从路加福音里头呢，他读到有关耶稣开始所行所讲的，那这个人物呢，在听，在受到这个真理的教导。现在来到使徒行传呢，路加要告诉他，你所听到的，你所受教的，你都看见了，这一切都被肯定。那这一切如何被肯定呢？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呢，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复活，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所以一开始呢，就讲到主耶稣的复活。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我们所信靠的救主是一位活的救主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埋葬，第三天后呢，他复活了。然后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他复活后在这地上有四十天的时间，那在这四十天的时间，他与门徒在一起，所以他教导门徒，门徒看到复活的主，门徒也跟他一起享用了一顿晚餐。所以十二位门徒，或者我们说那时候十一个门徒，因为犹大是那一位出卖主的，十一位门徒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，不单是这十一位门徒，门徒也称为使徒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，耶稣也向五百人显现，所以见到耶稣的复活的人数是挺多的。那还有谁看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他的弟兄们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有弟兄。第十四节，一章十四节，刚才我们有读的第一章十四节，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的母亲看到，他的弟兄看到，那耶稣升天后呢，他们恒心的在祷告。所以他有弟兄，复活的真理是真实的，耶稣的确死了又复活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你把这一个道理把它除掉，你就是把我们基督教的根基这个打倒了。但感谢神， 我们很肯定，我们知道历史见实证实，好多人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，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可靠性，第一就在于耶稣的复活。那有一首歌，他复活，主已复活了，你要看哪一个本，哪一个歌本哈，主已复活了。然后在这个副歌的时候，你问我怎样知道他活着，他活在我在哪里，我心。所以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能够证明基督复活，他活在哪里，活在我心。他是一位真的复活的救主，他活在我心。所以我们都能够证明主耶稣的复活，你能够吗？那你能够的话，我们都可以说我所信的福音是可靠的。那其实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，就是这一章的结束呢，给我们看到第二个证据，为什么我们信的福音是可靠的。第二个证据呢，就在于使徒们，使徒们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谁是见证人？谁见证耶稣复活还有他的升天？就是门徒，门徒。所以你找见证人，你找门徒，或者那时候已经称为使徒， 你找这些使徒，你问他们，他告诉你我亲眼看见。那你说使徒的这个见证不可靠，不可以。当然他们是耶稣的门徒，当然讲自己的主人，他们的主复活了。那你想一想，当你上法庭的时候那法庭要找的是怎样的见证人？找那一些听到的，哦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哦，我听到那边有抢劫，是啊，我邻居告诉我那边有抢劫，哦，一个人被打抢了，他的钱包不见了，被抢劫了，他损失了1000块。你找这个人，他只是听到，那你说他是一个可靠的见证人吗？他是一位目击证人吗？不是，你要找的是一个目击证人，对吗？那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是谁呢？就是这些门使徒们。所以他们所写的，他们所讲的是可靠的。那你说他们写的可靠，他们讲的可靠吗？他们的品性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可靠的。因为没有人说这一群的门徒是一群歹人坏人，没有人，大家都同意耶稣的门徒都是好人。那既然他们是好人，敬虔的信徒，那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。所以我们有耶稣的复活，我们有使徒的见证。今早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使徒有什么的品质，使到他们成为可靠的见证人。第一，因为他们完全的相信耶稣为主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他们相信，完全的相信耶稣为主。今天你和我要做耶稣的见证人，我们要完全的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。若你是半信半疑的话，那你怎样做出可靠的见证呢？你又怎样传出可靠的福音呢？不能够。 但这些的门徒呢，他们是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们与耶稣在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，他们看到耶稣有疲乏的时候，有饥饿的时候，他们也看到耶稣被抓，耶稣在罗马兵丁的手下的受难，也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。他给我们的记载是这一位救主他是完全的人，但他们也在他们的写作里面要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完全的神。所以耶稣有两个本性，一，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主耶稣基督没有失去他的神性，他仍然是神。所以在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彼得称耶稣为主，二十一节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彼得称耶稣为主。这个字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当这个字用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主他不但表明这个人高过在讲的人，就是耶稣是高过彼得，对吗？这个主啊，其实很多时候在圣经里头呢，是用来指着弥赛亚。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，也就是那一位犹太人所拒绝的救主，神所应许的弥赛亚。所以彼得要证实这一点，所以他向众人说，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出入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位弥赛亚从你当中出入的时候，但你们还不认出他。我们看到使徒祷告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，第二十四节，一章二十四节，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他们祷告的时候称什么？主啊。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主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他吗？那你说是，那耶稣是你的什么主？是你生命的主吗？掌管你生命的，在你生命中有权，你必须顺服的，还是主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求靠他，不需要的时候求他远离你？我们知道多吗？耶稣复活后他有很多疑心啊，他不相信啊，他说除非我亲眼看到，除非我的指头能够穿进他那个钉痕啊，我不相信。但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如何称呼主呢？他说，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的主啊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所以我们称主耶稣，其实我们是称他我们的神。 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之外，耶稣还有十一个门徒。在这十一个门徒里面呢，好多我们无法真正的知道他们的身份，因为圣经没有什么的记载到他们的事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，就是当他们认识了主耶稣之后，这些人的生命都是改变了的生命。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120多个人，130多个人，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怎样的，但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自己，我信了耶稣，我是否是一个改变了的人？这非常重要，因为人认识你吗？不重要。可能你说牧师应该认识你，我说对，我应该认识你，也希望你能够来跟我谈，我想认识你。但我要你知道，更重要的是耶稣认识你，因为他认识你，就表明你是他的，属于他的，你是他的儿子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愿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。那讲到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们，若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发觉到耶稣的弟兄们在开始的时候呢，也不大相信他们的长兄。记得耶稣是他们的长兄，因为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头胎就是耶稣，他们不相信。甚至在马可福音呢，有这样的记载，说他是疯了，讲到他自己的哥哥疯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他们不能够相信自己主所做的，自己的哥哥所做的。不过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刚才我读1章14节，他们跟玛利亚跟门徒一起恒心的在做什么？祷告。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所以我说这一群使徒，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，因为他们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可靠性在哪里？是在于我已经完全的信靠耶稣，我的生命改变了。第二，门徒们呢，是一群顺服上帝并有祷告的人。从这使徒的生命里头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顺服和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你不能够把它分开，就是我有祷告，我也必须有顺服。若我说我是顺服主的人，那我必须懂得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后，他们聚集在耶稣复活后呢，他们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，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。那你想一想，那时候门徒或者使徒们还有那些信耶稣的，他们仍然在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那时候是适合他们逗留的地方吗？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，那我们也读到有人在逼迫，过后我们也读到保罗在逼迫教会，保罗在信主之前在逼迫教会。那可见呢，逗留在耶路撒冷是最不适合的地方，我们说最危险的地方。但他们留在耶路撒冷，那 们为什么留在危险的地方呢？为什么他们不跑到山上去呢？或者跑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城市去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主还在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，我去之后我要差一位保卫师来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差来的圣灵，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这是顺服。你说危险，我要到别的地方，但是神说在耶路撒冷等候，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他们照神的话去行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。那我们知道从第二章开始呢，圣灵就在五旬节降在教会当中。那在这一段期间的等候，耶稣复活在世上40天，那我们说五旬节就是第50天，就是从他升天到圣灵来有10天，对吗？10天。那在这10天的时候的时间，他们在做些什么呢？这时间里头，这一段时间呢，他们不是害怕，他们是在祷告，因为这时候已经改变了，他们在祷告，祷告等候神应许的应验。我们都知道神应许我们，对啊，耶稣要再来，我们知道他必定再来，我们是以祷告等候他的再来。那你说他已经应许了，我们还要等，还要祷告等候吗？使徒的见证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一直祷告直到主再来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一，当我们祷告等候神的应许，这表明我们的顺服，我们的依靠，我们信靠神，神的话是真实的，他说他必来，我们相信他来。所以刚才14节我们有读到他们在祷告，那除了等候圣灵的来到，还为哪些事情来祷告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有可能的几方面就是神给他们这个大使命，大使命不但这个使命是很重的一个使命，很重要的一个使命，大使命也告诉我们要去完成的工作是非常的大。我们如何去完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呢？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祷告。那我问你说，我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很难，对，很难，就是这个缘故，我们必须祷告，愿神为我们开路，愿神为我们打开听者的心，不是靠我们的势力，也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靠的是神的力量，方能成事。撒迦利亚书4:6，我们依靠的是神的力量，记得拯救是在于神，不是我们，我们要做的是传福音。那当你把这个福音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呢，神在做拯救的工作，神在感动。若人没有听到福音，他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。愿我们开始不但他们是一群能够祷告顺服，我们看到这一群呢是完全信靠神话语的使徒，完全信靠神的话语。我们怎样有我们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？我们的权柄是从神的话语来，神的话语指示我们，我们知道他的话语带有权柄，我们就顺从去遵行。好，我们看一看彼得这位 使徒。我相信神改变了他。记得在耶稣出卖的时候，我们说彼得是一位很懦弱的一个人，他曾经呢否认了主三次，但来到耶稣复活后呢，这位软弱的门徒啊有很大的改变。那你想一想，他的改变是怎样来的？是不是忽然间哇，他得到了那一种勇气，一股的勇气就出去传福音？不是，我相信他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读神的话语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用了很多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呢？我们看到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呢，他讲了几篇的信息。那我不知道他讲信息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写起来，但我 很肯定的知道呢，他们讲到呢不像会要传道，用那个笔记簿或者那一台电脑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嘛，他是把信息放在里面，他已经深入了思想神的话语，你明白？然后呢，在当场呢，直接的把这个信息就讲了出来。那他怎样能够把这个信息这样讲出来呢？就是他用了很多时间在读神的话语。所以你看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然后你看第三章、第四章，看一看他所讲的信息。给我看到的就是他没有在讲台，因为那时候就是照着那个机会，很多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就讲了。他不但讲，我们看到刚才我提到的那几节的经文，那一处二章十七到二十一、二十五到二十八、三十四到三十五，其实他在引用旧约的圣经。不但在引用，你读你会发觉到呢，其实他把旧约的经文呢，把它背熟了，就说他把它背出来了。那你问我彼得的改变是怎样来的，我的答案是他回到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若我们要改变，若我们要有那个勇气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开始读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给我们那种权柄，神的话语给我们那种力量。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为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你和我的大能。我要传神的话语。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所做的见证是可靠的。最后的一点，我们看到使徒呢，他们为主做的见证是很细节的，很详细的。我们如何知道一个见证人是可靠的呢？就在于他所讲的。因为当我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。因为若我告诉你，哎，我看到两个人在打架，但是可能你看到的是三个人，所以若我看到的不清楚的话，我就要说不清楚，我不好咬定说是真的是两个人，他们是为了钱来吵架，但是可能不是，可能是为了手机来吵架，但是我告诉你是钱。一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，他的可靠性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到这一群的使徒们，他所做的见证呢，是完全是对的。照他们所看到，照他们从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，所以我们所传的别无道理，我们传的是主救罪人的道理。 这就是福音。所以福音可靠性在哪里呢？在于我们所做的这个见证，我们传讲的。人怎样信福音而得救呢？就在于你所传讲的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当我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救，但若我说哎呀，可能你要信耶稣要守十诫啊，还要受洗啊，还要什么，还要奉献啊，我们知道救恩不在于 这我后面所讲的，得救是在于你信耶稣，信耶稣后你会顺服主，你会侍奉，你会守诫命，你会奉献，但这不是得救的啊，是我的见证，我所传的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看到这些，其实你要的话，你去慢慢的思考，我认为还有其他的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使徒是主诚实可靠的见证人，但时间不允许我们。我要做这个结论：当你上法庭的时候，法庭上除了有被告人啊，还有这个原告，或者你是指控的哈，你指控那个人对吗？好，那你们两位都会带来律师，对不对？除非你自己认为你很有自信，你能够为自己辩护，不然的话，你是辩护人，你就会找一位辩护律师；当事人，你就会找一位支持你的哈这个律师，对不对？那尤其是辩护律师一个很厉害的辩护律师啊，他们要找的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那你告那个人，他请了一位辩护律师来 ，OK， 啊，你说他借钱没有还钱啊 ，OK， 等等等等，好，这位辩护律师呢，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。当你答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哦，因为他要找的是什么？找你的口供，你的口供那是不可靠的。当他可以找到一点不可靠的，在这一堂的官司里头呢，那有可能你是打败的。他只要能够找到你的口供是不可靠的，这个很明显，你不用上法庭，你都知道。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今天你和我的生命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所传的是可靠的吗？那人在看你和我的生命，你明白吗？你想一想，我在办公室八个小时的时间，那我的同事看到我的生命，那我的生命，我每天在办公室在吹牛啊，我告诉这个老板，哇，我很勤劳啊，你看我完成这个完成那个，你看我多么好啊。但是我的同事看到，我看到他整天在吃什么啊？吃蛇，福建话假抓哈。那我说，哇，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怎样怎样，主耶稣要叫你，人家看到我的生命，我的见证不可靠。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家里，我们在家里，那么我的见证以我的传讲福音啊，是一致的吗？ 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没有能力传福音，我讲了家人不听，问题很多时候就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家人实在认识我们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改变，我们要有改变。改变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语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可靠的见证人，这样我才可以说我所传的福音是可靠的，因为一，耶稣复活了；二，我所讲的是真实的，是可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为我们记载了这一段的经文，在使徒行传，让我们看到这使徒们所传的是带有能力，因为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信息是一致的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信息和生命上能够一致，给我们能够有能力来传福音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